第十页第二行，又是血气之属，借寒淋之，既有淋之，借我一体，纵不能共修至德，实之尊我轻我，岂可日强勿命，实之仇我恨我与无穷也。一思即此，将有对时伤心，不能下咽者矣。这个这一段文呢，在义理上是有相当的深度啊，唯有大乘菩萨才能够通达这个道理啊，小乘圣者我们在经典里面还看到啊，就吃三斤肉啊，吃三斤肉。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呢，就是杀生吃肉啊，这是在佛法戒条啊所不容许的。这个大乘佛法在印度虽然是发源于印度，印度并没有能够弘扬光大啊，反而到了中国来才发扬光大。这个素食虽然是我们中国人提倡啊，但是它的根源呢也是在大乘经啊。那么这个前面跟诸位提到过，梁武帝渡轮邪经的渡轮邪经啊，那么见到这个菩萨慈悲，不忍食一切众生肉啊，他是深受感动啊，于是乎自己就发心吃长素。这个长素要记住，素与斋是两回事情啊。我们现在一般人呢对这个不甚了解，认为吃素就吃斋的啊，吃斋跟吃素是两桩事情啊。这个吃斋啊，斋里头啊也有荤啊，肉食都可以吃啊。斋是什么意思呢？斋是日中一食，叫做斋啊，所以与素食不相干啊。那个素食晚上一样还吃啊，那晚上要吃，这斋就破了啊。所以斋呀，在佛门里面讲呢，是过中不食啊，这个叫做斋啊。这个素食啊，另外是一桩事情了啊，这个给这个斋是两回事，我们要搞清楚啊。这不学佛的他搞不清楚，那情有可原呢、啊。我们学佛的这些基本常识啊，总是搞清楚。这个斋的意思最要紧的是求心清净，唯有清净呢才能感应道教啊。所以我们中国这个斋啊是自古以来就有啊，你注意去看礼记啊，你就看这个诗经书经里面都有记载啊。凡是祭祀的时候啊， 这个主祭的人一定要啊斋戒三天啊，这个三天呢就叫做斋供啊，就给我们佛门这个闭关的性质差不多啊，闭关的性质差不多啊。那么他那个斋啊跟佛门的斋又不一样啊，我们中国这个斋供啊跟佛家的不一样。佛法里面刚才讲了，这是日中一时，这叫做斋啊。你们这个修八关斋戒的就晓得啊，这个中国的斋公啊，他是主祭的人，主祭的人就是祭神如神在啊。祭什么人呢？当然是祭祖先啊。这个不是祖先与自己不相干的啊，那个是不祭啊。所以我们中国讲祭鬼神，鬼神就是祖先啊。那么皇帝呢，除了祭祖先之外，他祭天地啊。祭天地只有皇帝才有资格，普通人没有资格啊。像名山大川呢，这都是皇帝是主祭人啊，别人是没有这个权利啊。就一般人是大夫以下的都是祭自己的祖先啊。那么主祭的人这个斋戒三天，这个三天什么事都不做啊。那么也是关在一个清净的房子里啊，三餐饮食到时候有人送来供养他，他什么都不要问。那么他这三天三夜干什么呢？想他的祖先啊，如果他的父母已经过去了啊，就想这个父母以前在世的那个情形啊，专想想三天。所以到祭的时候啊，才感应道教啊，那祭神如神在啊啊，先要想三天呢、啊、这个想呢跟我们佛法里讲的观想啊意思很接近啊，意思很接近啊。就是这个三天的时候，精神上的时候要能够沟通啊，到祭祀的时候才有灵验啊。你想想从前这个祭祀多么慎重啊，不像现在啊，现在只有形式啊啊。您祭祀的时候脑子里还打妄想，那有什么用处？你祭祀之前三天一点妄念都没有啊，至诚恭敬心来祭祀啊。那么这一段这个理论呢，完全是大乘佛法的理论啊，所以叫我们呢要多想一想啊。凡是有血气就是动物啊，它是有生命的啊。所以戒含灵知啊，这个灵知在佛法里面就叫做佛性。所以说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呐、啊。灵知就是佛性啊，既有佛性了，当然就可以做佛啊，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啊。有佛性他怎么不能做佛呢？所以在佛法里面呢，是物我平等。你看从前这个黄龙禅师啊，他戒淫学人的时候啊，就是来参学的这些人戒淫他的时候啊，所谓是三观的考验呢 啊他先举个手，我这个手啊像不像佛手再抻出一条脚出来，我这个脚像不像驴脚？你们想他这什么意思啊？上于诸佛，下于畜生，平等的圣佛平等啊，无二无别 这个意思。啊，那么既然这一切有情众生都有佛心，啊，跟我们自己原本是平等的，既有灵智，皆摩一体，是平等的。嗯，怎么忍心去吃他啊？怎么忍心去害他？纵然不能修德啊，叫这些众生呢亲近我、尊敬我啊，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啊！前天跟诸位提的印光大师，他就做到了。啊，这些蚊虫、蚂蚁、苍蝇啊、蟑螂、跳蚤之类的，见到印光大师都恭敬。啊，印光大师住在那个房间，原来这些东西很多，他老人家一住啊，那就搬家了。啊，你们去找，一会找不到。啊，别人住的时候都来了，哎、啊，他住在那个地方啊，都走了。这是什么？这人家有德啊。这个事情不假了，啊，是真的啊！啊，印光大师传记里头记得很清楚啊，他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感化这些小动物呢？70岁的时候，啊，所以在以前，他这个房子里头也有这些东西。啊，他的这些弟子们见到之后啊，当然不能杀生，啊，想方法把他赶走，啊，而老法师说不要赶他走，他是留他在此地，啊，你说为什么呢？他能够警测我，我自己的道德还不够，不能感动他，啊，谁让他留在这里啊？自己有个警惕，到70岁以后再去找，一个找不到。无论老方人在什么地方住，在他房间里找不到这些东西。老和尚做到了啊！啊，他能够做得到，我们想想为什么做不到？啊，我们这个心呢，对待这些众生不平等呐，没有慈悲怜悯啊，见到这些东西啊，杀机就生起来了啊，就想的总是想把它杀掉啊，把它赶走啊，所以不能够感化它啊。不能感化他，怎么能够就杀害他？杀了他，跟他结了冤仇。这个冤仇啊，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所以这个世间为什么有战争？啊，这个佛门有两句话。欲知世上刀兵界啊，是但听屠门啊，夜半声啊。以前屠户半夜起来就要杀猪宰羊了啊，清早可以去卖去了。现在是电动屠宰场，冤冤相报。每一次所报复的都是一次比一次惨烈啊！你打开这个中外历史来看，你看看战争是不是一次比一次残酷，冤冤相报啊！我们没有杀害众生，但是你吃众生肉啊，这个本省我不太清楚啊，这个大陆上杀猪的，杀猪的杀的时候他念咒啊， 将要杀他的时候，逼着那个猪儿子告诉他：“猪啊猪啊，你莫怪啊，你是人间一道菜啊，他不吃我不宰啊，你想吃的去讨债啊。”他把三人通都推掉了，是吧？他没有责任了，想吃的就讨债去。那谁吃他的肉啊？他就跟谁讨债啊？他把这个三人推得干干净净。大路上杀猪的都有这么肉，哎，他也晓得这个东西有因果报应，啊，所以总是在这里推卸责任。啊，地球啊，我们大家都不吃了，他当然他就不杀了。啊，实际上啊，这个从前，大陆是如此，本身也是如此。啊，哪里天天吃肉啊？没有这个事情。啊，一般普通老百姓大概一个月肉食也不过就是两次三次而已啊。我记得在大陆，我年纪小的时候，啊，这个农村村庄里面，所以叫赶集，啊，都是半个月一次，在赶集的时候才能够买到肉，平常买不到肉。啊，所以这个肉是不常吃到的，所以小孩才盼望过年。为什么呢？过年呢，至少可以吃到半个月，啊，天天有肉食，可以能吃半个月，一年才有那么一次啊！啊，现在人不要过年，为什么呢？天天过年，啊，以前我们说营养不够，现在外国人呢，在全世界调查一下。啊，我们台湾人吃的肉食世界第一啊，比例嘛，人口比例，你这个台湾这个地区一年杀多少头牛，杀多少羊，杀多少鸡，杀多少鸭，一统计世界之冠啊。所以你看看现在的小孩一个个都肥肥胖胖的啊，不是健康的相啊。啊，吃的东西吃过度了，营养过了头了，这也造成了毛病。啊，这外国人调查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我看了一看，我说，哎，这也不错，啊，让共产党看看的时候，好，他们那边没得吃，我们吃世界第一，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宣传了。素食也只有在佛门啊，佛门呢，说实在的话，这是少数出家人呢，这个是吃的常素啊。啊，在家学佛的吃常素的有，不是多数啊，少数是吃常素。啊，素食在饮食里头的确是好啊，值得提倡啊，值得提倡，但是要看环境啊，不要叫人起反感啊。你比如你在家庭里面，我跟诸位说过啊，你自己烧饭，你每一天给自己烧一两个素菜，这是无可厚非。如果不是你自己烧饭啊，假如你家里是你母亲烧饭啊，他们都不是吃素的，你一定要吃素，那他就厌烦了，他要特别替你烧两个菜，这个问题麻烦大了啊，会引起家庭的纠纷啊，这是我们要顾虑到啊。所以这个佛法给世间发了第一义是孝顺呐，啊，你父母总是爱护儿女的，怕你吃素什么呢？营养不够，身体坏了，啊， 所以你要是受了菩萨戒吃长寿的，你的母父母在面前啊，看到你吃，叫你吃肉，你就多吃几块给他看，吃了他心里很欢喜，孝顺父母，这不叫破斋，这个没有罪啊，这个没有罪啊。你要是违背父母的意思，叫父母厌烦，那是真有罪啊。佛法是通人情的，不是不通人情的啊，这一点诸位要记住啊。那么这是说的是，就是肉食的确与众生结缘仇啊。那么我们也是这个实在是忍不过的话啊，就学这个戒经里面所讲的是三斤肉啊，不可以杀生啊。换句话说，不能买活的东西回家来杀啊，不可以啊，这是一定要记住啊。再看这个下面啊，是如前日好怒啊，第四月说人有不及情所已尽啊，背离相干是与我何与，本无可怒者。又思天下无自恃之豪杰，也无优人之学问，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啊，敢为智也。无懈以自反，则报回之来，皆磨练欲成之地，我将欢然受赐，何怒之有？这个是习嗔恨心最好的方法啊。我们晓得这个嗔恚呀，对自己的道业伤害最大啊。你看经典里面常讲啊，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凡夫这个急功修德不容易成就啊。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你常常会发脾气，你心里不高兴，脾气一发，功德了都烧得干干净净。所以你要问你这个积功累德有多少，你得想想什么时候发过脾气，就是早晨发过了，那以前都晚了，得从早晨算起，算到现在你有多少功德呢？账是这个算法的啊。所以一个人要到临命终时快咽气了发一下脾气，一生都完了，这个事情可怕极了啊。所以佛在经典里面为什么叫你修忍辱波罗蜜啊？布施是这个修德了，忍辱能够保持啊，能够不施啊。你要不能忍辱的话，你所修集的全都丢掉，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所以一些妖魔鬼怪啊，看到你积的那些功德，他就嫉妒了啊，他在旁边就劝你赶快烧赶快烧，你也就很听话，一发脾气就烧掉了。啊，任何逆境都不要动肝火啊，啊，要能够忍受啊，这是我们锻炼的处所啊。啊，释迦牟尼佛对于提婆大多赞叹备至，提婆大多专门找他麻烦，啊，冤家对头，啊，他对他很赞叹，非常感激，他说没有提婆大多，我成不了佛道。啊，为什么没有提婆大多他忍辱波罗蜜没办法修啊？啊，所以凡是来找你麻烦的人， 那就是释迦大肚，哎，那就是教你修忍辱波罗蜜的善知识啊！啊，我们对他要感激呀、啊！啊，那就是我们修行的场所啊！没有这个人，你忍辱到哪去修去？啊，等于老师一样，他来考试你。一发脾气考了个零分，啊，要能够忍受欢欢喜喜的，那得个满分，你看他多自在呢。啊，这经不起考验的，天天考，啊，在这个境界里头去锻炼，啊，那么这个地方说的这个理好，啊，说人非圣贤。当然有不到之处，啊，就是这个有所不及呀、啊，啊，顾虑没周到，啊，看得不圆满，啊，发一点脾气，我们还能够给他认真吗？啊，还能够给他计较吗？啊，他要是不发脾气，那他成佛做主了吗？换一句话说，他那个发脾气，他是理所应当啊，我们可不行啊，啊，我们可不能跟他一样啊，啊，所以说是应当要原谅他，啊，而且还体谅他，啊，我们自己只要守得正。他无理来找麻烦，我们有理他无理，我们是不是要给他去评评理呢？用不着，他一评理就起了争论啊，不如忍让的好啊。你能够忍让，他自然会觉悟。哎，那一天我的确是我没有道理，还要过几天给你赔不是，这多好呢，不伤和气啊！啊，这是我们应当学的啊。所以要晓得，背离相干的与我们自己原本没有关系。啊，所以不必计较在一时，啊，本无可怒者。啊，这个里头有很深的理，我们要好好的去想。啊，想通了之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要会修啊，啊，就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又要想一想。天下没有自以为是的豪杰啊！你看那个小柱子里头说的啊，大勇若怯，大智若愚啊！这是实实在在的啊。也没有啊，忧人的学问，又是怨恨别人，怨天尤人啊！怨天尤人的人，纵有学问，也很浅薄啊。古人常说：“学问深时意气平。”那不动肝火啊！这是有学问的人啊，小小的事情就动了肝火，动了嗔恨了，没有学问啊。情由不得，借己之德未修啊，感未至也。这是教我们自己反省啊。人家是背离来相干的时候，我们自己检讨 不要想别人的过失啊，要想自己啊，总是自己有缺点啊，不要看别人的缺点啊，要常常检点自己的缺失，这才能修德，才能够积善啊，你自然不会怪别人啊，反过头来再怪自己啊，我们自己德行没修啊，我们不能够感动对方啊，像刚才给诸位讲的这个印光法师，他那个不是讲人，他是讲的是动物，那比感动一个人还要难呐！啊，居然那些小动物都被他感动啊！印光法师我们没有见到啊，我们听老一辈的人他们见到印光法师的人啊，他见到老和尚了啊，你只要见他面，你心就清净了啊，既慈悲又有威严啊，凡是亲近老和尚的都有成就啊，可见他感人之深呐！啊，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几十年的修德，是以道德感人呐！这是叫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反省啊！凡是有毁谤我们的，我们要把它看成正是磨练我们自己的啊好场所啊，这叫真正道场啊，求都求不到啊，你怎么能发脾气，怎么能够拒绝呢啊，所以真的告诉我们呢，我将欢然受赐，何怒之有啊，这是我们修行的场所啊，这就是真正的道场啊。说又闻谤而不怒啊，无论是背后的毁谤，当面的毁谤啊，听了怎么样，若无其事啊，心平气和，这种回报自然就消失了啊。这个底下讲的虽然是禅焰熏天，如菊火分空啊，松江四喜，不需要辨别啊，越是变呢只有增长回报啊，你不理会他啊，那个骂人的人你不要去理会他，你一理会他来越吵越起劲啊，那是没完没了 啊，一边拼命在骂，一边在洗耳恭听，他骂的半天骂累了，自然就不骂了，不是没有效果吗啊，到后来还自己难为情呢，骂还是不骂呢？骂骂了半天，累死了，那一边没有反应啊，自己就惭愧了啊。打人也是如此啊，啊，打你让他打，不要还手啊。这一还手啊，那就打起来了。不还手让他打，打了几下，他自然不打了。自然怎么打啊，要是很多人在那里看的话，他到后来会很难为情，我都是打还是不打，打那么多人看到，我们有理呀、啊、人家不还手啊，不打吗 这个台怎么下得了台呢？台阶下不来啊，他就难为情了。啊，那个打架两个对打才起来，吵架两个对吵才能吵得起来啊！啊，一方面决定是不可能的。啊，那么你就在这个地方，你就能体会忍辱的功德有多大，息事宁人。闻道而怒，虽巧心立变，你看看，终究是像啊，困难作结，自取缠绵呐、啊！啊，你把这个道理要想通了，你才晓得这个忍辱是多么好啊，确实能够化敌为友。本来是个冤家对头，啊，他来侮辱你，你能够忍受，到最后变成真正的好朋友。啊，古人也是说，所谓说不打不相识啊，啊，到最后是真正的好朋友。啊，怒不为无益，且有害也。那么这是举出了两条啊，一个是杀生啊，一个是喜欢发脾气啊，教给我们对治的方法啊。这个是在造罪业里面呢，这是两条重罪呀。啊，是其余种种过误。戒当居礼四礼啊，这个过无说不尽啊！啊，我们要应当要知道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以这个两条的道理啊，可以依此推论啊，所有的过失，想想它的理。啊，再想想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置啊，消除过误，这样才能够积功累德，所礼记名，过将自知啊，所以这个改过自新呢，明理过当然就知了啊，不明理单从事上啊，勉强的去控制啊，去忍耐，那就是常说的了，忍耐有个限度啊，不是办法啊，你懂得了这个，把这个忍耐化开了，那就没有限度啊，去化解了。那么下面讲的最高级的啊，最高级的改过是从心而改啊，前面讲是从理而改啊，这是从心而改。何谓从心而改呢？过有千端啊，过失太多太多，像这个《地藏经》里面所讲的阎浮提众生啊，其心动念无不是罪啊，这个话讲的并不过分的 啊，所以说是这个众生刚强难化啊，一代比一代刚强，一代比一代难化啊，现代的学生比我们那个时候做学生就难教得多啊！啊，我们那个时候做学生，对老师都敬重啊，老师讲的话我们都不敢违背 啊，现在还有学生要打老师的，哪有这种道理呀、啊？没这个道理呀、啊。啊，以前这个李老师讲经的时候说了一个公案，啊，我记得不太清楚，啊，这个事情是在前清，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呢，儿子不孝，啊，把父亲杀了，这是大逆不道。啊，朝廷怎么处分呢？把那个省的巡抚，就是省主席啊，撤职，啊，知府也撤职，这个县长啊，撤职。这个意思就是你们做地方官，你们怎么教的，怎么会教出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出来啊？所以说连带处分的是巡抚知府给这个知县啊。除这个还不算，从前臣有臣强啊，皇帝下个命令，这个县的臣强啊撤掉一个局，就是你全县的耻辱，你这一县怎么会出了这样一个人啊？现在杀父母杀司长，杀司长的报纸上登那么大字也没人管了，理都不理你了啊。想到的过去教育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以前教育非常重视的防微杜渐啊，对于这个教学总是小心谨慎的啊。如何能将这个小孩年轻人培植为将来国家有用之才那么是锅虽然很多啊，但是你要是追究根源，不外唯心所造。这个一切唯心造是华严经的一句经文，说无心不动啊，故安从生。那么这个戒律里面呢，诸位要晓得，戒律有三种啊，除了这个戒律一条一条条文之外，还有一种叫定供戒。你只要得到定了，你的戒就圆满了。为什么呢？从心而改嘛。啊，心定了，心清净了，什么罪过他都不到。啊，所以我们念佛要念到四一心不乱，就得定供戒了，你的戒就圆满。啊，那么更上一层那个道供戒。道供戒正果了啊，比定供戒又要深一层了啊。正了果的人怎么会做错事情呢？那不可能嘛。啊，你说摩罗汉啊，佛菩萨他怎么会做错事啊？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这叫做道供戒啊。对我们修行人的时候已经得到禅定，念佛已经得到一心，那么这叫定供戒啊。这个呢，都是此地讲的从心而改啊，到你心不动啊，这个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你的三句境界通通圆满，这个界才真正清净啊。好，我们下课啊。这个从这段文来看。 这个改过啊，如果从四相上来改，实在是不胜其烦，而且真是挂一漏万啊，过失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有的时候我们连检点都还有疏漏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改过方法呢，那实在太好了，这叫从根本改啊。枝叶再多，根本只有一个啊。所以诸位这个修念佛的人呢，要是真正念佛人，他一切过失通通都改了啊。念佛的目的就是在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呢，不但是禅定啊，给诸位说的不是普通的禅定啊，是楞严大定，受楞严大定啊，不是普通的定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你们诸位看看楞严经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啊，你就晓得了，是大定啊。这个讲到改过，那是根本之根本，这个方法多妙呢啊。所以学佛的人啊，特别是修念佛法门的人，应当要晓得